好，现在是9:30了哈，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读经班。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晨在这里聚集来学习你的话语，知道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有主的话语可以读，这是你的恩典；有一群一起可以读经的弟兄姐妹们，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就保守我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在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主让我们看见这些发生在几千年前的这些古代的事情。是如何在我们今日的生活当中可以帮助到我们？愿你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是我们历史读经班，算上今天是我们读经班的历史书的部分的倒数第三节课。那先给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每次上课的这个内容和我们读经的那个进度呢，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可能有个几章的偏差哈，是因为我们想要在每一堂课的时候着重在一本书上面，而不是一本书讲几章，然后在另外一本书讲几章，这样的话让大家的 focus 有点不太确定。所以说呢，在今天上一次的时候我们读完了历代志下，对不对？然后在今天呢，我会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以斯拉记的10章的内容。在下一周呢，我们会一次上课就把尼希米记的13章讲完，然后再下一次呢，就是以斯帖记的10章讲完之后，我们的历史书就暂告一段落了。这样的话，我们每一堂课都是一本书的内容，这样比较的好一点哈。那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如果可以背诵的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背诵好不好？我们读经者的信念，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感谢神。那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有一些读经者的信念。首先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笃定，我们知道说圣经是神的话语，是基督徒生活与信仰的最高的准则。我相信神的话语是活泼长存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光是在古代看的这些旧约，那些离我们好像貌似很远的这些话语呢，在如今也会借着这些话语来向我们说话哈。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并且呢，我们相信我们自己若喜爱并遵行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在读经班呢有一些要求，我们希望读经班并不是像其他的一些主日学，只是让大家每周有一个时间可以来这边来学习圣经的内容哈。读经班的一个目的是要让大家可以建立每日读经，并且每日灵修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说，读经班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顾10章的内容，实际上是很笼统的，就是时间是不够的。那重点是在于大家每周的每天的读经的内容哈。希望大家每次上课之前呢，都可以读完这个旧约是10章的圣经。并且呢，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随堂的测验，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准时的9:30的时候到这里来参加。读经班也不要早退，大家有一个好的上课的态度。如果你发现自己认真来好的上课的态度来参加读经班的话，你的领受一定会是非常丰盛的。那我们读经者呢，每日都有这样的祷告，说愿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并且呢，愿主的道兴旺，不光是在我的里面兴旺，并且借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兴旺呢，我们一个整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和在我们的社区里面都可以得到兴旺哈。在这个讲到主赐福我读经的日子，我记得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教会有一个很老的弟兄，他好像他就是当时大病初愈啊，很久没见到他了，然后在教会里面见到他，然后我就很感动，就上去跟他打招呼，说感谢神啊，神祝福你。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小弟兄，神呢从来不祝福，神都是赐福啊。神这因为他是万福之源嘛，对不对？祝福是什么意思？祝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神祈求，求神赐福给人，对不对？我们来为人祝福，那神他就是万福之源，他是直接是向人赐福的哈。他这样告诉我呢，虽然我当时觉得有点难受哈，但是也觉得是蛮有道理的。在圣经当中提到赐福呢，大概提到在旧约新约里面大概提到了116次，差不多。那里面每一次呢，都是讲到神赐福、赐下福分哈。那提到了祝福呢，基本上有大概100几次，106次左右。那讲到的都是说，比如说君王、祭司，或者是父亲，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弟兄啊，这样来为人来祝福。所以， 当然在英文的，你们读英文的圣经里面，它都是一个词，都是 bless。但是我们在马里逊博士他们在翻译这样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考究到说这个圣经它翻译过来以后，对于中国的文化可以让人更加明白的理解到这个圣经的原意哈。所以它分别开来，把分别了祝福和赐福这样的翻译，我觉得这是也是非常好的哈。比如说在创世纪十二章里面讲到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这是神对亚伯兰说话，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来祝福的人，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说在这个的圣经里面，你看英文里面都是 bless， 但是在中文里面它就分开的非常清楚的，是赐福和祝福。好，那刚刚我们讲到说，今天我们会讲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到第十章全部的内容。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刚刚讲到说，这是我们读历史书读经班的倒数第三堂课，我们还有三堂课之后，也就是在三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历史书就要读完了。整个历史书我们从去年的大概九月份开始到现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一直在读历史书哈。那一共历史书内有十二卷，年代呢大概是从主前1400多年，就是诗时代的开始哈，到主前400多年的时候，这段阶段，它的结构呢，我们如果把这些书籍按照时代的划分哈，可以划分成，比如说在前三卷书讲的是建立王国之前的历史三卷，他们所代表的年代呢是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150年，主前1050年，这是扫罗立王的时候哈，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从约书亚记、士师记和路德记，在那个时候讲到了就是在建立王国之前，也是特别是在士师时代的一些事情。那王国时代呢，历史书呢有六卷，撒上撒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上。我们刚刚读完的历代志下哈，这讲到了就是从独一王国，就是从扫罗从到大卫到所罗门这三个他们联合王国，就是只有一个王国，到后面分成南北国的时间，他们联合王国大概是300多年的时间哈，不对 ，sorry。士师时代是300多年的时间，然后他们有王国的时代呢大概是400多年的时间，所以加起来一共是800多年的时间。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接下来读的三卷书呢，是讲到这群以色列人他们灭国之后，特别是南国灭国之后，他们又被掳了之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一些历史哈。国家灭亡之后的历史呢有三卷书，讲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哈。那我们再来想思考一下，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读思考这些，来读这些历史书，那旧约的历史书，这些历史书讲述都是离我们现在已经2000多年将近3000年的历史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读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说我如果问大家这个问题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回答说，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对不对？我们从历史里面可以看到如今的样子在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爱的一个臣仆哈，叫做忘记他的名字了。我没有像他那么爱那个臣仆，但是那个臣仆呢，他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很敢于谏言，他很敢于向那个唐太宗谏言，对不对？然后呢，在他死的时候呢，唐太宗又写下这句话哈，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如果以历史为镜子呢，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呢，可以明得失。所以说我们的看历史的时候呢，可以作为如今的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借着圣经所记录的这些历史呢，可以看到神所要交代我们的那永恒不变的话语哈。这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十章他讲的说，你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说神的话语它记录在经上，对如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警戒，也是一种提醒，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永恒不变的，它在不同的时代，在我们经历着不同的事情的时候，它总能够告诉我们，让将神的智慧可以传达给我们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所记录的历史总是改朝换代，一代一代的兴衰，对不对？一个王又兴起，他又征服另一个王，另外一个王又兴起又被征服，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圣经上面的历史所讲述的那位神是永远不变的哈，在圣经上面记到说， 在它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它自古到今自古至今都是没有改变的，在几千年前所记下的话语如今是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另外一个反面呢，是我们的人并没有改变。我们讲到说，从古代从古至今，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性并没有改变啊。时代也许不同，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也许不同，种族也许不同，我们所处的国家也许不同，但是呢，人性都是相同的。所以说古人的经历呢，在如今也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教训。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借着古时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到说这些事情在如今的社会在不断的在重演着，也许是一个不同的形式，但在如今的社会我们也看到它重演，并且我们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借鉴古时 神的话所赐下的话语，来如今成为我们的帮助。那么再可以再思考一下，我们基督徒来如何来读历史。历史的进行呢，从历史的进行呢，我们会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在整本圣经，我们从旧约到新约，神的这本圣经的主题，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两个字，那就是救赎。救赎的目的呢，就是做神的子民。整个历史书十二卷，他所讲的都是怎么样做神要这些子民，他所拣选的这以色列民来做神的子民。那些以色列民呢，是怎么样的反叛，一次次的悖逆，一次次的失败。人的责任呢，神让我们看见的，借着历史所看见的，人的责任呢是圣洁。圣洁的方法呢是，我们要分别开来。首先，我们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开来，对不对？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来分别开来。我们如今，现在我们在这个教会一起来聚集，我们每个主日到这边来敬拜，我们就是与这个世界来分别开来。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到读经班，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教导，我们所传讲的话语，还是和这个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并没有和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人的一个责任呢，就是我们与这个世界要分别开来，并且呢顺服神的话语。我们在整本历史 整个历史书的这个过程里面会看到说，我们整个团体的兴衰，这以色列，我们可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如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这个一个、整体来看的一个 group 哈，一个救赎的团体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要与这个救赎者，都要与神建立起这样子的关系。整个这个团体，无论是一个团契它的兴衰，一个教会的兴旺与否，和当时一个民族的兴旺与否，都是以神与人的每一个人的关系的总和。就是如果你整个团契里面大家都很积极的去传福音，整个积极的都是积极的去领受神的话语，并且来谨守遵行的话，那你的团契一定会兴旺。整个教会如果大家都在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大家都在不断是了解神的话语，并且在生活里头一起来操练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兴旺。那扩大的一个民族，那更是这样子哈。我们再来看到说，这个圣经的历史呢，我们知道一切旧时代律法的完全，就在耶稣告诉我们说，律法的完全是耶稣来完全的，对不对？在新约里面，真理的基础呢，是在新约里面得到了完全，是在借着耶稣基督得到了完全。那这些真理的实际的应用，这些实例呢，实际上的旧约是无数次的多次来向我们显明。所以说我们常常讲到说，旧约所写的这些历史是对新约的一个什么，是它的一个预示，是一个启示，对不对？让你看到新约的一个样子。所以说我们在生活，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在旧约里面看到一些生活的实例哈。所以说读旧约的时候，对我们每日的生活，如今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在这里一起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回顾哈。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从拯救开始的。我记得上次来读经班的时候，还是在出埃及记，对不对？以色列人曾在这些人他被 在埃及为奴，是神呢借着摩西来拯救了他们，让他们可以脱离埃及哈，出埃及，并且呢神赐下应许给以色列人迦南美地，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呢所做的事情，就让他们归向神，可以来在这里好好的学习，无论是通过献祭，通过给他们颁发律例诫命，都是让他们来好好来做神的子民哈。但是呢，以色列人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屡次的来犯罪，来悖逆神哈。最大的罪呢，就是他们屡却爱偶像胜过爱神。你看他们一次次的失败，都是因为他们去拜了别神胜于爱神，并且效法和四周的人效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在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他们就与那个民族有融合，借着 通婚或者其他的方法就融合，并且呢效法四周的人开始拜别神来犯罪哈。那犯罪呢必然有审判，在这个审判呢，就在我们在最近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个审判的临到，犯罪一定是会有后果的。虽然神一次 一再一再的宽恕，包括他们说我们不要来神主，我们要人主，我们要立一个君王，神给他们一个王，然后他们又分成南北国，他们在分成南国这个王国时代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来不断的犯罪，来得罪神。你看那些北国的王，没有一个好王，对不对？然后神一再的宽恕，那最后的审判还是临到了以色列，北国先灭亡，然后南国灭亡，他们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他们原本的他们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被其他国家的人在那里去移到那个里面去哈。但是呢，我们的神是一个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一位神，神不长久的怀怒，他使这些被掳者呢得以归回，这是我们现在读经将要读到的一个内容。他是被掳者可以归回，并且呢可以走上复兴的道路哈。很神奇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在历史上面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壮大的一个帝国，也不是很壮大的一个民族，但是呢，它从来没有消亡。它借着神的应许，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从来没有消亡，并且在2500年之后，如今在现在社会里面可以复国，并且它可以恢复自己的语言，在这个社会上面恢复它的影响力。这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哈，没有神来保守他们来复兴，这是没法做到的。在他们被掳之后，在主前586年。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是被巴比伦尼布甲利撒王就打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给灭掉了，对不对？然后把这些人呢掳到了巴比伦去。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哈，就是其实上我在想说在这里可以放个什么图，然后我就 Google Image 里面 Google 那个 Babylonian Exile。然后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哈，这个东西是一些 tablets， 就是大概在2017年的时候，在1517年的时候，他们才刚刚出土的，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博物馆里面所储藏的哈。这些 tablets 呢，它就是在上面呢用那些当时的那个地方的楔形文字所记录下来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之后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他们所生活的一些境况。那一些研修楔形文字的那些专家呢，就把这些翻译出来哈，然后看看他讲的什么，就讲到说这些他们过去以后呢，并没有像其他的王一样，过去以后就完全成为奴隶，成为人的一个成为那边人的一个物品哈。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保留自己的种姓，并且呢，他们在那边他讲的保留种姓，我讲到他说种姓呢，那边很多人后面的结尾，他们的姓的结尾叫亚玛或者是亚虎，突然让我想到说现在以色列的总理那个内塔尼亚胡，对不对？那个结尾就是这个 结尾的哈。那并且呢，在那边呢，他们可以来自己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他们包括他们可以经商，就在包括就是记录在当时他们在这个 tablet 上面所记录的，他们有纳税，他们的一些纳税的一些经历，和看到他们在那边经商，并且呢，他们这边可以通过劳力来获取一些土地，可以来做一些事情哈。好，那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后面巴比伦被波斯帝国所灭，所以在主前538、37年左右的时候呢，波斯帝国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地方去哈，回到他们所属的地方去。那第一次归回呢，是就是在这个时候，由所罗巴伯带领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在圣经上面所记录的，就是他们在重建圣殿。在今天我们所看到哈，第二次归回呢，是在几十年之后，是以斯拉带领的哈。大概是在亚达薛西王年间，他们重要的是来重建神的话语，因为以斯拉呢，他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祭司，我们称之为摩西二世，对不对？那个小摩西，他是非常注重建造神的话语的哈。第三次归回呢，又是几十年之后，是尼西米带领的。在下一本书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比较 detail 的来查考哈，主要是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在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呢？被掳这件事情呢，对他们来说，对整个民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在这个灾难中间呢，这些以色列人呢，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有一些改变。首先呢，我们看到说这个偶像的绝迹哈，他们被掳之后呢，他们这个几百年，从主前1400多年开始，800多年来，他们一直难改的这样一个问题，他们一直就是拜假神，一直拜其他的神。这个问题呢，在被掳之后，反而这个问题被解决了。他们到那个时候坚定了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信念哈，在那个时候他们真正的成为了一个一神论的一个教派哈。那我们在想到说，如今我们也有没有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的人？我们自称是拜耶和华神的，我们是拜耶稣基督的，但是呢，我们心里面却还有敬拜其他的神。其他的一些偶像，其他的一些 占据我们心里面一些主位的一些东西，这些事情有没有发生？在如今的社会里面有没有发生？是有发生的嘛，对不对？但大家都很勉强的点头，也有发生的。虽然这是很 tragic 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哈。另外一个变化呢，是以色列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到了那边之后，因为他们的圣殿被毁了，他没办法去那边去敬拜神，他们开始在叫做 synagogue， 就是在一个会堂里面开始来敬拜神哈，开始了地方性的崇拜，并且呢，在那边开始呢，因为波斯它的官方语言是亚兰文，对不对？所以他们在那边开始讲亚兰文，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在美国生活的人哈，我是第一代到这边来的。也许我的儿子他可以中英混杂一下，对不对？我带他去上中文学校，他可以跟我们讲中文，然后在外面讲讲英文。他在下面一代的话，我就很难 control 说他到底会不会讲中文了。就会他会在他生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会慢慢的跟着他所生活这个环境，他的语言是第一个被侵占的一个文化，对不对？他慢慢的就开始讲当地的环境里面，因为他必须要与当地的环境所交流，所以他开始慢慢的在语言上面被同化哈。在这些以色列人同样也是，他们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就开始来讲亚兰文了哈，并且呢，他们的职业也有些改变。大家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从古至今，他们最擅长的是什么？牧羊，对不对？牧羊、牧牛，然后就后面呢，他们开始做一些农业，对不对？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开始做一些农业。但是呢，过去以后呢，因为他们的身份的变化哈，他们呢失去了很多的土地，他们也失去了很多的牛羊，他们在那个时候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生活哈，那个时候他们转而经商。所以说现在大家想的犹太人，大家心里面社会上的文化第一个想到什么？犹太人他们蛮有钱的，对不对？然后他们还很有经商的头脑，他们在教育小孩的时候就让他们有很有这样的经商的头脑，这个是很有历史的缘故的哈。并且呢，在那个之后，也许人是总是知耻而后勇的哈。在这些以色列民族呢，他们在被掳之后，在掳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之后，反而他们的民族意识变得非常的强烈，彼此非常就是彼此团结一致。那这里面也有神的保守。刚刚所讲到说，以色列这个民族非常非常，我们如果纵观历史长河的话，有很多比他们强大的多的民族，有很多强大的多的种族，在历史里面昙花一现，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盛极一时，那后面呢就没有了。比如说这些。一代的王国，就巴比伦王国，它是巴比伦第二帝国，它盛极了100多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它是真的是强盛啊，盛到大家都觉得说，这真是非常的强盛啊。但是后面它就被灭了，就被灭了。那么像当时中国5000年的历史，中国那么多朝代，我们这大清帝国，对不对？大清帝国被灭之后，这些满洲人现在这些满洲人在可能在东北的时候，你还可以些许的找到。现在他这些民族呢，已经都变得非常的稀少了。但是这些以色列民族，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但是呢，在历史长河里面，他从来没有退出过历史的舞台，并且在2500年之后可以复国，可以来建立自己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面同样有影响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且他们这个民族的团结现在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对不对？你比如说在以色列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好，美国的这些犹太人马上就捐钱捐物，什么怎么样就马上的支持，对不对？就他们这个以色列民族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团结的民族。我们再看一下后面我们现在要讲的历史书的后面三本呢，他们都是在这样的波斯帝国的这样一个统治下面所这个背历史背景里面哈。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波斯。首先呢，想要跟大家讲的是以斯拉记，大家看到以斯拉记的开头和历代记下的结尾，是不是它都那个话基本上都一模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 hint，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气呵成的，它是同一个人所著的哈。并且在这个时候一开始有讲到了说在以斯拉记的一开始有讲到了什么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塞鲁士呢在大家其他的圣经有的会翻译成古列哈，所以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如果我提到塞鲁士，大家如果你们不更加熟悉古列的话，你们可以知道塞鲁士就是古列。我讲到大流士呢就是大力乌，但是这些他们都是同样的名字，只是大力乌或者是古列呢，这些是比较偏向于原文的发音的一个翻译。那这些讲到的塞鲁士呢是或者是大流士，这些东西呢是比较偏向于现在翻译之后的英语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啊。他们讲的都是同样的人。波斯呢，他们的种族呢是雅利安人，他们称自己为雅利安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 一个种族哈，他们建国时期呢是主前550年到330年，这是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在那个时候，中国和他们并没有交流，并没有什么的交流。中国和他们开始有交流呢，是，大家知道啊、在东汉的时候，有一个班超出使西域，对不对？班超出使西域的时候，他要目的是要去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帝国。就是我们现在叫罗马帝国，当时中国叫大秦国，对不对？他派了将领要去大秦国去看看那边的国家是怎么样子的，走了好远好远，然后到了一个地方说：“这里是哪里？这里是大秦国吗？”然后别人说：“不对，这里呢还没有你要去的大秦国还有好远好远，这里呢是在中间哈，这个地方呢叫做安息，安息呢就是这个波斯在当时的时候在中国翻译出来的一个名字哈。当然，这个安息，我们现在中国所认识的那个安息呢，并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波斯帝国。那个最强盛的波斯帝国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时候，到中国认识那个安息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那么强盛了。所以呢，在版读开国者呢是古列，也就是居鲁士。现在我的圣经上面是居鲁士，不知道大家圣经上面有没有翻译成古列的啊？在版图最大的时期呢，他们现在就是在中东很多的地方，他们都包括了横跨了亚非欧三个大洲哈。包括了现在伊朗很大的面积，对不对？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埃及、巴勒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的北部，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并且呢，他最后呢是被希腊的亚历山大所灭。好，讲到这个，塞鲁士王、古列王，大家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翻一下《以斯拉记》，在刚刚我们看到说第一章的时候讲到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对不对？大家往后面翻几章哈，翻到第五章。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讲到说什么，然而巴比伦王塞鲁士元年，我们知道塞鲁士同一个塞鲁士，但是他现在的名称叫什么，是巴比伦王。再往后面翻一章，翻到第六章的最后一节22节，上面讲到说又是什么，欢欢喜喜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这圣殿建起来了，又使什么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坚固他们的手，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那为什么这个波斯的王，他所以圣经记载的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王？那这个是什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波斯的版图哈。波斯帝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帝国。如果我走到这边来，可以看看哈。你在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大概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下面呢是巴比伦王国，上面是什么亚述国。然后呢，在这个波斯王他征服了巴比伦之后呢，他就 assume 了这个一个 title， 就什么叫做巴比伦王哈。那他征服了亚述国之后呢，又称之为亚述王。所以说知道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个以斯拉记的第八章，亚拉薛西王这个来赐下这个谕旨哈，谕旨的12节，他第一句话讲的什么，诸王之王亚达薛西。就想说这个当时波斯帝国他这个王呢，不光是他就是万王之王，是诸王之王，他是很多国家的王，所以说呢他就 assume 了很多国家的王的这个 title。 波斯帝国呢他有四个首都，在这个投影片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在古代的帝国当中呢并不算少见，很多的帝国他都有很多的古都哈。那这是怎么样发生的这些事情呢？因为波斯帝国他侵占了一个，他版图每扩张一次，他就融入了另那个他所侵占的国家的首都。比如说他占领巴比伦以后，巴比伦那个城市就成为他的首都了，对不对？你看下面有一个城市叫做波斯巴利斯 Persepolis， 这个是大力乌，也是大流士这个王呢当时建立的这样一个非常的繁华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哈，为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苏珊呢苏珊这个城呢实际上如果大家已经读到了尼希米记，对不对？尼希米当时他什么时候领受了这个神旨，在苏珊城里面，对不对？在第一章里面就看到苏珊城，所以讲到说他是在这个苏珊城里面。苏珊城呢，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大家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创世纪14章的时候有一个战役，是五王战四王，大家记得吗？王战四王，然后呢就把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那个罗德给掳走了，对不对？然后当时呢这五王里面就有一个人是亚兰王。这个亚兰国实际上就是在当时是一个，这个亚兰国存在了蛮长的时间，它存在大概有2000年的时间。 他这个亚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哈，当时呢他的首都就是在苏珊。那苏珊被这个波斯民族他们从里海那边下来，就是那个 Caspian Sea 那边下来之后，把苏珊把这个以兰国给占领了之后呢，他们就得到了苏珊城，苏珊城也是他们一个首都。那上面还有一个叫做雅马他，实际上讲到雅马他呢，实际上就是在那里也有一个国，以前有一个国在但以理书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国，它叫马代，对不对？有一个马代，雅马他呢，当时就是马代的一个首都。其实马代和波斯一起征服巴比伦的时候，这个马代的王呢是这个古列的祖父，是他的 grandpa。所以说在他们征服了这个巴比伦之后呢，这个波斯王他实际上就反了他的祖父，反了他的 grandpa， 然后把这个马代给同化了，一起扩入了这个波斯版图里面。然后他通过这个外交政策，这个外交手段，把这个巴比伦把它围绕起来，围绕了20年，然后最后把这个不战而胜，把这巴比伦给拿下了哈。所以看到说这个波斯的版图它有很多的城市里面都是从其他的帝国里面所遗留下来的哈。在圣经里面讲到了很多的波斯的王，在这里所列了五个王，这个五个王除了第二个王甘比西斯呢，他在圣经里面并没有出现，其他的四个王在圣经里面大家都读到过，古列塞塞鲁士，然后呢大利乌，这个圣殿是大利乌的时候 建好的，对不对？然后亚哈随鲁、亚达薛西，这些在圣经里面都可以读到。在右边这个图呢是古列王的一个头像哈。我不知道这个古列王这个画像是不是准确，但是呢据历史记载呢，这个古列王确实是一个美男子哈。古代的很多的君王他们都是相貌还蛮英俊的，就是 I don't know why。虽然这个画像不太确实哈，但是这个东西一定是真实的。这个东西叫做古列圆柱 Cyrus Cylinder， 这个东西是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文物哈。我在它大概是在主前539年、38年的时候所做的哈。你看这个，它跟这个手比在一起，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东西啊，大概跟现在一个 football 那么大。现在呢，就是上面呢就是从楔形文字来刻下了当时古列王他在登基的时候当时国家的一些情况，以及他在登基之后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实际上就是个历史的记载。现在呢这些东西是储藏在历史博物馆，英国的一个伦敦的一个大历史博物馆，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他曾经也在美国来巡回来演不是演出展览巡回来展览过，在美国。它上面的楔形文字通过翻译回来呢，实际上它上面也讲到了说，在这个古列他上任之后，他也实行了这样的一个宽大的政策，让这些民众呢可以回到他们原本的国家去。这与圣经上面所记载的历史是非常一致的哈。然后讲到说，大家记得在耶利米在历代志下最后一章的时候，讲到耶利米有这样的预言，讲到说这个地要守安息70年，对不对？我想问一下说，现在这些人被掳回去到了耶路撒冷去，这个时候离他们被掳大概多少年了？70年吗？他们被掳是主前多少年？586年，对不对？然后呢他们现在回到这个古列元年是什么时候？538、537，对不对？所以在中间大概差了50年的时间，是不是？那大家讲到说这个地守70年的预言是如何应验呢？这70年的算法呢，就是，牧师告诉我们说，70年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笼统的数字，它代表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哈。那很多人就他有各种不同的算法，讲到说圣殿耶路撒冷被毁是主前586年，那个时候那人被掳。圣殿完工呢是在大流士第二年，也是主前516年，相隔70年，这时间是相隔70年，这好像这个数字是蛮吻合的，对不对？那在那个时候他所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地守荒凉70年。那这个和这个圣殿所讲的不是一回事情哈，所以说这个并不是完全的可以让人信服。也有人讲到说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呢是在主前605年左右，回归耶路撒冷是主前537年，所以说相隔了近70年。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牧师的意见呢是不要太在意算法， 但是知道说他们在这段时间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荒凉哈。当时回去的耶路撒冷人回去的这些犹太人呢，大家记得第一次回去的犹太人多少人吗？在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差不多有50,000人，对不对？这些人实际上这些人占他们在被掳的那些人数是一个多数还是少数？是一个很少的一个数值，对不对？当时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波斯去了以后，巴比伦去了以后，他们已经习惯了巴比伦那边的生活，他们在那边已经非常的习惯了哈。那现在愿意回去的那些人呢？你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一切被神激励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立神的耶和华的殿。所以说，回去的这些人都是非常爱神的，他们愿意牺牲自己在巴比伦这个舒适的生活所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生活，哈，就是波斯的产业，这些舒适生活都不要了，愿意回去去建立这个圣殿的哈。神的话语不落空，也是显明在这个关于古列的这个预言里面哈。在以赛亚书，大家知道以赛亚是一个先知，对不对？以赛亚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现在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前700年，那这个时候古列还没有生出来，对不对？还有100多年、200年的时候古列才生出来。在这个时候借着以赛亚的口，他就预言到了这样一件事情。首先他讲到说古列要降服列国，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1节讲，我耶和华所高的居鲁士也是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中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这讲到说他要征服列国，并且呢 又讲到说他要释放这些被掳的人，在45章的13节哈，又要修直他的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殿，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并且呢讲到说古列一定会下令来重建这个圣殿。居鲁士说他是论到居鲁士的时候，以赛亚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并下令建造以色耶路撒冷，至发命令问立稳圣殿的根基哈。所以神的话语是永不落空的，在旧约里面所讲到很多的关于后来的一些预言和后面的一些都在历史当中一一被呈现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呢，实际上就讲到了说，就讲到了神激动这个波斯王塞鲁士的心，让这些下诏全国，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哈。同时呢，他也就激动了这些一些人的心，让他们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并且呢给他们拿到了很多当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的这些金器银器，这些圣殿当中的这些东西啊，让他们可以拿回去去重建圣殿。然后呢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了，就是第二在这个以斯拉记当中有三个名单哈。第一个是就是在第二章的这个第一次归国者的名单，然后呢第二次第八章的时候讲到了在以斯拉回去的第二次归国者的这名单，看到第二次名单比第一次要短了很多。然后第三个名单在第十章就讲到说回到那个耶路撒冷之后，发现当地有个问题，对不对？他们开始与外邦女子通婚，然后就是娶外邦女子的者的这些名单呢记录在第十章，这是以斯拉记的三个名单哈。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记录了这个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这些人的名单，这个名单很长哈。到最后的时候在第64节讲到说，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奴仆7000多名，又有歌唱的200多名，然后怎么这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到了那里之后呢便甘心献上祭物重新建造，他们开始捐物哈，捐各样的金子银子来，并且来建造祭司的礼服，并且在那个时候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来什么，先来献祭，对不对？先来献祭，然后呢开始建造神的根基哈。从他们从7月初他们就开始向耶和华神献祭，但那时候呢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尚未立定。然后呢到了第二年的2月呢就是所罗巴伯然后耶稣亚他们开始监督这个根基的建立，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呢祭司都穿着礼服开始吹号哈，但他们是有个很盛大的一个庆祝的典礼来庆祝这个根基来可以建立成功哈，然后大声的呼喊耶和华的殿的根基已经建立了哈。那当时讲到说现在呢那里面呢也有很多的 人在哭嚎，便大声哭嚎。这些哭嚎的人呢，都是见过这个旧殿的人。那他们为什么哭嚎呢？他们，我们可以想象哈，这些都是见过旧殿的人，他们距离了50多年了，他们年纪已经肯定都不小了。他们可能第一次见到圣殿，那个所罗门圣殿，所罗门圣殿是非常华美的，非常壮大的，对不对？见过当时的这个宏伟的样子的时候，然后被毁了，然后现在这么多年了后，老大少小离家老大回来以后，看到这个殿的时候呢，心里面有这样的充满激动哈。也有人讲说，也许是他们看过这个旧殿的华美哈，看到这个根基怎么这么小，然后就伤心的哭了起来啊。Anyways， 就讲到说这些人在这个时候便大声的痛哭。他们开始建了这个祭坛，并且开始动工了之后呢，在第四章就讲到了说他们遇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就在第四章的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怎么要建造殿宇了，所以他们就说，让我们来一同与你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第四章的第二节，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哪里去了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对不对？那这些人到这里来了以后，我们知道说被所罗巴伯就严辞的拒绝了。为什么严辞拒绝？在这里讲到说，这些犹大和便雅悯的，在圣经里面提到说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啊。犹大和便雅悯就是那些被主要的被归回的这些人，因为当时他们主要是南国的这些人哈。为什么这些人称为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呢？你看他说，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大家记得在列王记下在第24章的时候讲到说，亚述王灭掉了北国，对不对？灭掉北国以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就掳到了亚述去，对不对？然后呢，他又迁徙了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国的人到这个撒加利亚，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洗民政策，对不对？就这样可以让这个民族，哇，这个本来这个民族在这个地的这些民族呢，把它拿出去。然后把其他国家的这些人，其他民族的人到这边来，就把这个民族给他就洗民了哈。那这些人呢，就很有可能是这些外族外邦的人迁徙到这个撒玛利亚地的这些后代哈。所以说他们讲的，他们并不是以色列人，并不是犹太人哈。他们这边来呢，就来祭祀。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告诉个什么样？大家有没有觉得所罗巴伯这个人情商是比较低的？你说这个人来，你在这个时候好，你这么多人来，你要修复这个圣殿，你说最缺人手的时候，还有人投到这边来，要告诉你说我们愿意来，甘心来为你来建殿，你还不愿意，这是不是一个我们现在看来，这好像这个人还蛮拗的哈，就是他不愿意来这样做，并且呢，这个所罗巴伯他还知道说，这些人他拒绝这些人的话，这些人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带来麻烦。一定会在后面会给他带来麻烦，但是他还是这样的言辞的拒绝他们，这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我记得上一次牧师在上轮读经班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牧师讲到说，我们修建我们建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来建堂哈。我们当时就讲到说，这个建堂需要很多的钱，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只要基督徒的奉献，只收基督徒的奉献。那有人可能会想说，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 sponsor， 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愿意来帮助你来修筑这个教会，你领不领？那我们教会是肯定不领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事工，这是神家里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靠神家里面的人来完成，并且呢，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神告诉我们这样意向，让我们来修建这样的圣殿。在如今我们修建我们自己的建堂，那神一定会保守这样的事情来完工哈，并且呢，在讲到说，这个现在这个时代的教会里面哈，就是如果是大家在奉献的时候只收基督徒奉献的，就明确的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不要奉献，我们这是神国的事情，为神家的所做的事情，那只收神国奉献，基督徒奉献的这些教会呢，很少有看到哪个教会是缺钱的、缺乏的，反倒是那些说，请大家鼓励大家多多的来fundraising 啊，大家可以来多多来捐钱来在教会里面的这些教会呢，常常是喊这个缺钱的教会啊。Anyways， 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大家想说， 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帮助？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我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作为教会的执事，作为教会一个团契的主席，在这个在制定一些团契计划、教会计划，在制定一些关于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遵守的一些原则，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哈。在第四章呢，有要给大家提醒的一点是，大家看到第五节。第五节讲到说，从波斯王到塞鲁士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这些人呢就会买谋士要毁败坏他们的败坏他们的谋算哈。到第六节突然讲到说，亚哈随鲁才登基的时候，上本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民。大家知道亚哈随鲁这个时候圣殿是在大流士，也就是大力乌的这个年代建立起来的，对不对？这个亚哈随鲁的年代的时候，这个圣殿已经早就建完了。所以说从第六节到第二十三节这整段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的插播，它是在你看这个，其实你读的时候也有一些 hint， 一些启示。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你看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就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什么城墙，不是建造什么，不是建造这个圣殿，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是讲到是尼希米时代的一些事情了哈。所以说在第五节，实际上它应该跟下去的下面一节呢，应该是到第二十四节哈。第五节完了以后，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呢就停止了，一直停到了哪里？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就大概是在主后的第521年左右哈，521年左右。那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就讲到了说，他们这个在第四章完的时候讲到说，这个圣殿的建造就停止了。在第五章的时候，一开始讲到说，那时先知哈该，这名字熟悉吗？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这名字熟悉吗？这段后面的小先知书里面都有他们的名字，对不对？大家可以大家记住这个年代哈，是大力乌的第二年，对不对？那时，大家往后面翻一下。翻到我们的旧约的最后哈，旧约的倒数第三本书就是哈该书。哈该书的一开始的时候讲了什么？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就是鼓励这些以色列人开始建殿哈。你再看到翻到后面一本书，接下来的后面一本书，这个小先知这个哈该书很短哈，只有两章。后面这个撒加利亚书也是一本小先知书。撒加利亚呢，撒加利亚书呢，它称之为是什么？旧约的启示录，它里面有很多的那个，预示的一些描述哈。第一句是什么？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是不是时代也是在大力乌王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历史是跟得上的哈。在第四章的时候，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大家翻到里面有一段我们经常会祷告或者是分享的时候常常用的一句话哈，讲的说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但他在这里讲的一件什么事呢？大山呐，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面，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平安归于这殿。耶和华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起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所以说，神就借着这两位先知，来。鼓励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可以来重建这个圣殿哈。所以说呢，在圣经当中被掳之后的历史呢，在历史书里面所记载的是刚刚所讲的这三本书，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在先知书里面呢，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还包括后面的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和他们相差了一段时间，相差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但是呢也是记录了他们被掳之后的历史。那这是第五章，就讲到说这些总督就奏答大力乌王。大力乌王呢，就他们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多年之前所建造的殿。第十一节哈，就是以色列一位大臣大君王建立修成的，怎样怎样。然后大力乌去查考了之后呢，
就发现是这样的哈。当时塞鲁士元年，他降旨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怎么样建造，所以呢就奉命降旨呢，吩咐你们向犹大人长老为建造神的殿，当怎样行，要拨款呢怎么样，就让他们来降旨。速速在第十二节的最后讲到说，我大力乌降这旨意，当速速执行哈。所以说，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这个日期就非常的 specific 哈，这日期都是非常的清楚的。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这个时间呢是516年，主前516年哈。所以说，他们这个他们从538年，他们回去以后第二年开始建根基，对不对？大概537年左右，然后呢到停到了521年，就是大力乌的第二年，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中间停了多少年？停了大概15年的时间，对不对？然后在大力乌的第二年到后面第六年又经历了5年的时间把这个建立成哈。所以说516年是主前的516年建成的。那第六章就讲到了这个殿建成啊，他们有献祭。大家知道第一所圣殿，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呢，我们在习惯的称它为所罗门圣殿，那是比较华美的一个圣殿啊。这个第二个圣殿呢，在这里所建的圣殿呢，叫做所罗巴伯圣殿，因为它是所罗巴伯所带领建造的。那第三个圣殿呢是什么？希律的圣殿，是在后面来希律王来所主张建造的哈。这里面最大的圣殿是什么？最大的是希律的这个圣殿啊，建造的非常的华美。最小的是哪个？就是现在所建立的这个。好，所以说从第一章就是鼓励让他们可以回去修建这个圣殿，然后第二章是这名单，第三章一直到第六章，他们经历了各样的波折之后呢，把这个圣殿修好了哈。然后第七章开始呢，就开始讲到另外一个人。第七章开始说，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这以斯拉呢是什么呢？后面就是一长串的家谱，推到后面的时候，大家看清楚了哈，就发现了说，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说哦，原来他是大祭司亚伦的后代啊。大家知道这以色列人他们这个祭司的身份是怎么呢？是家传的，是世袭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以斯拉呢，他是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哈。但第六节讲到说，这以斯拉呢，他是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一个什么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的摩西的律法书哈。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在这里讲到这个以斯拉还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祭司，一个是文士。他第二次带领犹太人呢归回，这次归回呢是教导他们这个律法哈。他的著作呢，传统上面认为历代之上下以斯拉基和尼希米，实际上在最开始的时候，以斯拉基和尼希米它是一本书，在后面的时候把它分成了两本书哈。所以说讲到传统上面认为他是历代之上下以斯拉基和尼希米记的作者。他的称号呢，刚我们讲到说，因为他很通晓神的律法，并且他重整并且复兴神的律法，常有人称之为他的第二个摩西。以斯拉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在第十章讲到说，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他这讲了三个动词，一个什么考究就是什么 study。遵行，这里英文讲的是 observe， 常常我们在现在的英文里面常常用到 observe 来用为遵行或者执行的意思哈。那第三个是讲到说 teach 呢，这个教训哈，我们现在呢和合本呢常常把现代人所说的这个教导呢称为教训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当然是要 study 神的话语，对不对？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并且呢靠着信心呢，可以把神的话语可以把它什么？可以 observe 神的话语，会把神的话语来遵行出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光自己遵行出来呢还不够，我们还要把什么？我们还要把自己做得很好呢就很有限，我们还要什么？要教导其他的人一起来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以斯拉给我们做的一个榜样。好，在这里呢第七章里面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到这个谕旨的时候呢， 实际上里面都是用了很多的亚兰文，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牵涉到很多的官方文件哈。这亚兰文不光在整个以斯拉记的280节里面呢，其中有267节呢都是亚兰文所写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涉及到了当时的一些官方文件，这官方文件都是亚兰文所写的，所以说他有引用这些文件。在这里呢，好，这个时候亚拉薛西王就告诉他说，你可以这个你回去呢要做什么呢？在第七章的第二十五节讲得非常明白哈，以斯拉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什么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所以说以斯拉的使命在回去的时候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哈。然后第八章就讲到一个刚开始的就是一个名单，好，然后要回去。第八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哈，大家讲到是在22节，这以斯拉他们要从他所居住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去，当时按当时的情况呢，他要差不多走三个月的时间，要走三个月的时间走到那边去，那就有一个问题了，这三个月的时间他要领着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又带着这些人回去，要不要派兵把守？这个波斯王需不需要派兵来保护他们？这保镖要保护他们。在第25节的时候，像讲到说，以斯拉自己讲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他觉得被王派兵来保护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哈，很丢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神已经应许了，一定会保护我们回到那边去。而神正是这样来保护他们哈。在第31节讲到说，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走。我们的神保护我们，神的手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确实，在当时路上很多的危险，对不对？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然后怎么后面把这些交给他们的金器银器都称了，交在祭司手上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没有派兵保守，他借着自己的信心来回到耶路撒冷哈。然后回到耶路撒冷第9章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耶路撒冷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呢？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与当地的那些外邦女子通婚，对不对？第2节讲到说，因他们以自己的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并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世上成为罪魁哈。这个以斯拉呢，实际上他这个人是一个蛮内向的一个人哈。你接着往下面看，第3节讲到说，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这个我前两天刮胡子没有刮太干净，有一根就冒在外面了，然后在办公室看见了这个东西，然后把那根拔掉，痛得我那叫了半天。以斯拉他在这个悲伤到一个程度，他把自己的胡须头发都拔掉了，所以看到他这个拔的这个他当时这个心情是如此的难过哈。然后凡为以色列人言语战惊的，都因这被掳归回之人所犯的罪聚集到我这里来，我就惊惧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然后献晚祭的时候穿着撕裂的衣服，这是怎样一个景象？起来，心中愁苦，穿着撕裂的衣服，双膝跪下，向耶和华我的神举手说。为什么他这么的痛苦呢？以色列人前800年这个历史上面遭遇的各样的痛苦，他们各样的波折，他们最后经历了灭国这样的事情，根源是什么？就是他们在文化在这个信仰上面的混杂，对不对？他们不愿意专一来做神的子民，一直在混杂。这通婚是当时很严重的一个表现哈。在第13节说，神呐，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并且你们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又给我们留下这些人，怎么好。我们再看一下，这是以斯拉哈。接下来呢，在尼希米记呢，在尼希米记我们看看尼希米，他也遇到了这样同样的问题。尼希米是怎么做的？尼希米记第2章第7节，就是尼希米要回去修建城墙哈。他说：“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然后王赐他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怎么给我衡量和城墙，然后可以做，还有与自己的房屋，他自己的房屋也要哈。 防云助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然后呢，后面讲的什么？神王派了军长和兵马护送我，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尼希米记就是向王要了两个诏书，并且要了 军马来帮助他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看到他这个是不是和以斯拉记做的不太，以斯拉做的不太一样？他们两个谁做的比较对？在后面，这 slides 过了显得太快了，大家知道。在尼希米记的最后一段最后一章哈，就讲到这个尼希米他也因为遇到了这些问题。在二十三章，尼希米最后一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讲到说，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这些女子哈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士突的话，一半又会不会说这些话，他也很愤怒，我就什么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和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就看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对不对？他们一个拔自己的头发，拔自己的胡须；一个拔别人的头发，对不对？一个人哀痛的时候，他就捶胸顿足，自己在那边暗自忧伤，向神来祈祷；一个人就把别人打几拳，对不对？把那些人 打了几下。他们两个谁对？大家可以，也许读经班都上过很久了，大家知道这个神的意思啊。他们都对，是不是？神愿意来使用性格不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每个人我们的性格有不同，但是他们在心里面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内心发自内心的都是对神的一个顺服，都是对神的旨意的一个领受。看到这样的，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都是领受同样神同样的话语哈。所以说，这个给我们的一个给我启示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心里面想要成为或者要求每一位基督徒都成为一个固定的样子，好像一个基督徒想要的一个就是好像一个非常的腼腆，然后话也不太多，只是默默的为别人祷告，凡事呢他都可以抢在前面去做或者怎么样。基督徒并没有一个程式，并没有个 format， 基督徒有各式各样的，正因着基督徒各式各样的性格，体现出了神的丰富，对不对？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有不同的意念，而借着我们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对于事情的这样的反应呢，可以看出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计划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样过程当中看见了神他的生活是他的这个内容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非常非常 rich， 非常非常丰富的哈。好，然后在第我们稍微快一点哈，在第十章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讲到这个婚姻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这个婚姻这个事情，这个通婚这件事情非常的麻烦呢？信仰，我们先来想说，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个基督徒，我们真正的信主之后，我们越来越发现说，信仰是我们内心当中最 deep 到我们 core 里面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是我们一个整个就它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定义。什么是婚姻？婚姻是人与人之间最 deep 的一个关系，对不对？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高的关系就到两个人结婚的关系了。如果两个人人与人之间最深的关系里面没法来分享人与每个人之间最 deep 最深的 core 里面的这样一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有问题？那在这个时候，在第十章的时候，以斯拉他采取了比较极端的方法，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八百年他们就一直的就有这个问题，他想说我们都亡国了，你们都亡成这样子了，最后来你们都这样这么可怜的回到这个地方来，还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做的很严厉，三个月的时间，把这些所有人通婚的人的名字都让他们写出来，然后让他们娶了外面，包括你们生了小孩的，都要什么写休书，都要去掉，这个不要再这样混乱下去。那这样的问题呢，现在是也存在的，对不对？那我们如今在现代社会当中，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在新约里面呢，保罗实际上来讲到这个问题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什么？如果你和非信主的人结婚呢，已经结婚了，你信主了，什么？不要离婚，不要写休书，大家不要回去就开始写休书，总要什么？总要以好行为来感化他们，感化他们，让他们可以了解到这样神的丰富哈，希望可以来挽回他，两个人可以一同信主是最好的哈。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那如果是大家还没有结婚的， 他还没有结婚，这个班上没有结婚的人少一点哈。如果大家是还没有结婚的，在预备婚姻的时候呢，大家这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的事情，就像刚刚所讲的这件事，所讲的一个原因。你婚后的生活，你们自己在生活里面如何去敬拜，你如何在做一个敬，如何来操练这个敬拜的生活，这个与两人的信仰是不是相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从历史的眼光来讲呢，就是刚刚也所讲的话，神是圣洁的，他有他的子民也是圣洁的，那不允许混杂的，是要分别为圣的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如果要在社会上面保持这个生命力，我们一定要纯净哈。那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就一定要纯净。啊，还有一个就讲到说这个混合哈，这个混杂呢是讲到是针对这个信仰的混杂，不是说种族的混杂，不是说种族的混杂，大家比如说不能不是靠种族来分别，而是靠大家的信仰来分别的。好，这是处理这个混合的婚姻的一些原则，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哈。那这是这十章的内容，差不多就完了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会快一点，或一次把尼希米记十三章的内容来讲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话语亘古不变啊，无论是这写在几千年前的历史的话语啊，在如今也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愿意我们每天都愿意来思考，并且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让主你的灵随时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活出神圣洁的样子。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今天的考试里面呢会有四章尼希米记里面的内容，但是呢这都是很简单的内容，大家不用担心哈。